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89到96。诗篇119篇89到96节，我来读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。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阿们。通过好好观察人们的需要和要求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，有些人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偶尔看到可以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人主导的世界。然而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并不是总是好的。重要的是看什么，一定要看必须要看的东西。教友们目前在世上看的是什么呢？每天在地球村里面不是都发生各种事情吗？看见通过电视、报纸或者网络媒体接触的事件、事故和新闻，如果不是看到现象，就是看到本质，也能够看到超越事件和事故的结果之后的，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就可以享受智慧和幸福的生活。如果仰望天空，可以看见什么呢？仰望天空的时候，虽然可以看到蓝天和白云，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像天空中的蓝天和白云一样充盈着呢？大气当中存在着氧气或者多种气体，还存在着太阳光或者是多种电磁波。没有理由非要用眼睛去看吧。如果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像天空的蓝色，还有像云彩一样充满和无限的价值，那么那双眼睛就是有福的眼睛。希望我们都拥有那种属灵的眼睛。诗篇119篇的诗人，他拥有这样的一双眼睛。诗人仰望天空，看到了神永远的话语，89节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诗人所说的天是哪里呢？诗人所说的天空与我目前所看到天空没有什么区别。这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时候创造的天空。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借着神的话语所造的那个天，也就是诗人看到的天，也就是目前我们如今看到的天。诗人看见了在那天中安定的建立着，也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怎么安定在天呢？天是什么样的地方？天是包括大气层外边的宇宙空间，超越太阳系无限的宇宙空间，也就是天空。诗人也是因为看到了在天上的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所以知道了天的无限性。我们生活在天底下， 现在虽然说现在是翱翔天空、探险宇宙的时代，天空也不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空间。因此，我们认为天是一个超越的空间。诗人说，在这样的空间里，神的话语安定在那里。诗人怎么可以说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呢？诗人之所以能够这样说，是因为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天，相信属灵的神能够安定在天，又相信有借着话语来照亮自己的意思，因此相信神所在的空间里面一定安定着神的话语。用这样信心的眼睛就看到了神的话语安定在天。诗人看到了一定要看的，神借着话语创造了天地万物，诗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？因为神说，通过摩西，通过先知，还有通过神所拣选的人，说神借着话语来创造天地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知道，诗人和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，是通过神亲自说的话才可以知道。如果不是神亲口说的，如果说神的话没有记录下来流传到如今，我们又怎么能相信神的话呢？那么诗人为何不说神的话被永远记录在书上呢？而是告白神的话也永远安定在天呢？神的话语是永恒的，但是记录神的话语的书是有限的，又有可能消失。这通过历史上我们可以证明，圣经的原本一个也没有留下，只剩下了抄本。我们知道，即使找不到原本，神的话语也没有消失。诗人知道了神像永远一样，那么神的话语也是永远的。神不是出现在圣经历史当中出现的过去的神，现在也是借着话语对我们说话的现存的神。那么神的话语是永远的，同时又具有现在性。即使这是神过去对摩西和先知们所说的话，又是通过蒙拣选的人借着圣灵的感动而记录下来的，那么神的话语就像诗人所告白的一样，神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。所以说这话语并不是过去行的话语，而是现在行的话语。因此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现在对我们说的话来听来看。但是还有，我们相信神存在于天当中。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也有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神所在的天是无限的，是永远的，但这天空并不只意味着远方。我们呼吸的大气空间也是天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领域，那么神的话语也是一样，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。因此，神的话语永远坚定在天，又坚定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。 神接受我们的礼拜，并且主管着我们。如何主管呢？九十节上半节告诉我们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。神借着话语主管人，诚实是忠于工作或者职务。神的诚实表现为神借着话语来主管这个世界。主管人对世界的主管是不完全的，因为人没有像神那样诚实。虽然说人制定了法律和制度，并根据其来执行，但是很多时候没有一贯性，甚至脱离了原则，有的时候偏重于感情，不公正。但是神并不像人那样偏重于感情，神按照神的话语正确的处理，正确的主管。这就是神的诚实。对于神的诚实，除了经文之外，诗篇119篇的其他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，神虽然爱世人，但并没有盲目的对待世人，有时会让世人感到痛苦。诗人在75节当中如此告白：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，是以诚实待我。神让世人感到痛苦，是因为神借着话语来主管，是因为神的诚实。神是诚实的，那么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会让我们感到痛苦。神有时让我们感到痛苦，但神也会用爱来帮助我们。86节，诗人这样告白：你的命令尽都诚实，他们无理的逼迫我，求你帮助我。在尽都诚实当中，诚实翻译成了与信实相同的希伯来语艾穆纳。神是诚实的，当我们毫无理由的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就会按照神的话语帮助我们。因此所谓主的诚实，就如神所说，是爱，是神借着爱与公义来主管。神的话语永远坚定在天，也就是说，神用诚实来主管我们和主管世界。他的主管直到万代。九十节说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。万代是指世世代代的意思。自从神创造了亚当之后，直到亚当的后裔为止，神正如神所说，诚实的管理，神是代代的诚实的主管世界。我们再重来读九十节：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神用话语创造了天地，并把那土地赐给了人类。只要人类存在，土地就不会消失。那片土地一直持续到如今。何止是土地呢？天空也是一样，所有天地万物也一样。天地万物自创造以来一直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？那理由第91节告诉我们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 天地之所以按照主的规矩存在到如今，是因为神在太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是神用话语树立了天地之间的法则。太阳发出适当的温度和光线，地球自转并且围绕太阳公转，月亮和星星按照神立下的法规运行。根据神说的法则，天地万物在移动。从太初到现在，直到永远，神的话语，神借着话语主管着天地万物。虽然神制定了规则，但必要时会打破规律。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称他们为神迹。神赐福于雅各的时候，打破了显性的定律。在从舅舅拉班没能得到的白羊群当中，虽然人眼看不到，但是那些白羊却生下了很多有斑点、黑色烈性因子的羊群，使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族超越了重力的原理，使他们分开红海，得到了拯救。在西西家时代，把日影倒退了十步。神借着话语创造的大自然，有的时候根据需要，有的时候是管理奴仆一样，神可以自由自在的来主管。有的时候让世界发生疾病，也有的时候让疾病退去，让大海平静，又用水来做成葡萄酒，也救活死人。之所以这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因为万物都是神的仆人。不光动植物受神话语的治理，从我们的常识来看，无生物无法自行移动，但在神面前，连无生物也能像奴仆一样顺从而移动。在旷野时代，有火柱和圆柱，难道石头不能叫喊吗？地壳移动，火山爆发，比病毒更小的分子或者原子，都在神的话语的指导下，像奴仆一样在移动。诗人用信仰的眼光看到了这一切。诗人以信仰的眼光看到，神的话语永远坚定在天。当他看到了神借着话语来主管整个世界，看到神的诚实的时候，诗人明白了，在自己生活的天空之下，在地上虽然受到威胁，虽然有苦难，也是无法毁灭自己。所以他享受神话语带来的快乐，领悟神话语的生命力，向神祈求，求神的拯救。同时坦白说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信靠神的话语。接下来诗人在以下的联当中如此告白，第92节：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诗人依靠永远坚定在天的话语带来的快乐，能够战胜苦难。如果神的话语不能成为一种快乐，那我们就过在苦难当中，在苦难中跌倒，在苦难中放弃人生，等着灭亡的难道不是宿命论的人生吗？现在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，是在苦难当中灭亡，还是在苦难当中活下来，这取决于我们默想神的话语，并享受神话语带来的快乐。神的话语带来的快乐， 使我们可以免于灭亡。灭亡是与永恒相反的概念。留在永恒的话语当中的人不会灭亡。在这片土地上经历的苦难是暂时的，因此暂时的苦难无法战胜永远的话语。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享受神的恩典，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享受快乐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世人着力于不忘记神的话语，就是三节，我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世人作为一个有限的人，怎么能永远不忘记神的话语呢？因为相信自己会永远存在。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永恒的，只要留在那永恒的话语里，就能够永远存在。因为神的话语是永恒的，只要处在神永恒的话语当中，那么就可以永恒的存在。所以说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，可以做出如此的告白。那么这训词指的是主的律法，神的话语让世人活下来。世人相信这不只是一瞬间或这片土地上的生涯，而是相信可以永远活着。神的话语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。诗人在拿撒勒会堂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话语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主永远的话语对我们而言是现在行的话语，福音也就是主的话语临到现在贫穷的人，临到现在被掳的人，临到现在瞎眼的人，临到现在受压抑的人，给予拯救和永远的生命。那么现在听了神的话语，处于神话语当中的人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。看使徒行传五章，初代教会时期，使徒们因为传福音被关进狱中的时候，主的使者耶利打开狱门，对使徒们如此说，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。主的使者并不只是为了传话语，而是为了传生命的话语。因为神的话语是生命的话语，因此可以拯救人。不是拯救一次生命，而是给予永远的生命。现在，请抓住永远安定在天的神的话语吧。抓住生命话语的人就得到了生命。使徒约翰见证这生命的话语是从起初就存在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一节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，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。生命的话语从太初到现在，然后永远安定在神所在的天空。建造这生命的话语可以用我们的手摸到，可以用我们的眼睛看到。生命的话语并不是在远处， 总是在我们的近处。请伸手抓住生命的话语吧。那么无所不在的神，属灵的神，作为生命的话语，主就会抓住我们的手。为什么抓住了我们呢？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，就是世界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我们不是单纯作为神的所有物，而是与主联合，成就了主的身体。因此在艰难的时候，主与我同在，形成一体。那么祷告说求神拯救我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？艰难的时候不要找寻世上的生存法则，要只找寻神的话语。只寻求神的话语的人也会受到恶人的威胁。95节，恶人等待我，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恶人想要灭绝我，正虎视眈眈寻找机会。这时候正如诗人在其他的联里反复告白的，不要与恶相对，只要默想神的话语。思想就是深思熟虑。恶人想要灭绝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又要思想话语，而是只要思想话语，不找寻其他的方法。诗人只思想神话语的理由是，通过主的见证，知道神是惩罚恶人的主。恶人不能永远存在。在永远的生命的话语里的人，没有必要直接针对不能永远存在的恶人进行报应，没有必要因此脏了自己的身体和内心。世人面对恶人的威胁，也只是思想神的话语，因为他认识到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，就是6节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96节是针对经文开头告白的话语的永远性、超越性和拯救性，而再一次下的结论性的告白。世人看到了人们没有看到的部分，看到了一定要看到的有价值的部分。世人看到世上所有完全的一切都有结束，都是有限的，好似完全却不完全。尖端技术的制约体制品怎么样呢？航空机的发动机也是通过无数的试验制造完成应用的，开始看起来完全，经过几年或者几十年的使用，不是也会产生预想不到的问题吗？有新技术的汽车也是如此，使用过程当中出现问题，不是也召回汽车返厂吗？任何尖端科技的机械也是如此，如果不经过装备检验、保修和保养，就无法使用。正如所有的一切都看似完全一样，都是有结束的，都是有限的。然而神的话语没有结束，是永远的，是完全的。若没有修正和召回返修，也就没有更正启示。以赛亚书40章8节如此见证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 主的话说，不仅是草和花，所有的生物都有尽头。路加福音21:33，主如此说：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虽然天地要废去，神的话语却不能废去，因为作为话语的神不会消失。话语是永远的，话语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尽管处于苦难当中，也不会灭绝，因为话语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会永远失去话语，因为话语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可以对话语进行深思熟虑。我们在世上各自可以再生存多久呢？用现在所拥有的，在世上可以再享受多久呢？拥有的一切都有尽头，都会消失。我们需要的一切，完全的一切都会结束。然而神的话语却没有结束，将永远安定在天。我们要用眼睛看永远，那么我们自己也会生存。对于应当看到的却没有看见的人们，那将让他们能够看到永远的话语，生命的话语，又成为主宝贵的通道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神让话语永远安定在天和生活的所有领域。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，期待复活的四旬节第二个主日。主在接受十字架苦难的时候，顺从了神的话语。求神让我们在目前的苦难当中，不要忘记看神的话语，寻求神，思想神，不至于灭亡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得救的恩典。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可以看到世上完全的一切都有结束，然而神的话语将永远安定在天以及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。不要忘记信实的神按照话语主管世界和我们，不要跟随恶人的路，憎恨恶，不直接报应恶人，只是默想神的话语。如此借着我们的生活，愿传讲神的诚实，正如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愿话语安定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靠着话语站立稳固，让我们成为向世上传神话语的通道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